黑旋风李逵在忠义堂的那个大梁坨上飞身跳下，在这李逵啊像疯了一样，怒不可遏，伸手就把那个诏书抓过来，撕拉撕拉，他给撕了个分碎。他把这诏书一撕了，这可把忠义堂上所有的人都给震惊了，尤其是这位陈太尉、张干办和李玉侯这两个人一看，哎呦我的妈，还有敢把诏书给撕了的，这还了得吗？那个李玉侯啊，他没敢说什么，因为李玉侯对黑旋风李逵来讲，他已经看到过李逵的威风。应该说李玉侯那是个惊弓之鸟，这个张干办呢，他对李逵还不太了解，所以张干办一看他在旁边说话了，哎呦你好大的胆子，我说你这个人，你敢把皇上的诏书给撕得粉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啊，撕了皇帝的诏书，你就是目无王法，目无天子，就应该把你开刀问斩，株连九族，坟头土，道袍三尺，撒土扬灰。李逵一听，去你娘的，我告诉你，老爷就不怕死，我还没亲戚，你想株连九族啊，你株连不着，你是个神马东西。他把撕碎的这个诏书在手里边攥了一把，照着这位张干办脸上啪呀的一下就拽去了。这一拽去，他们两个距离近了一点，李逵呢这劲儿使就猛了一点，李逵那手啊就跟那熊掌差不多，那么往前一滑了，正滑了到张干办这鼻子上，张干办这鼻子当时他觉得一疼，这血就下来了。张干办一看自个儿鼻子血出来了，哎呦你，哎呦你给我鼻子打流血了。李逵说，我鼻子给你打流血了，我要你的命啊。说着话李逵这就往上闯，这功夫可把宋江给吓坏了。宋江又是着急又是害怕，宋江连连跺脚，哎呀李逵呀，你给我闯了大祸了，弟兄们你们就看着李逵这个样子吧，谁来把他给我架出去，把这黑厮给我弄到外头，送他屋子里去。宋江当时一喊，旁边就闪过来双鞭呼延灼、大刀关胜、青面兽杨志，这三个人拥上来就把李逵给架住了。这李逵不依不饶，连窜带蹦，他们三个人把李逵架着往外就走。李逵一边往外走着，嘴里边还在喊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不要以为我们梁山好汉是好欺负的，你在这儿装大，这不是你们装大的地方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推推搡搡的李逵给推出了忠义堂。李逵出了忠义堂了，这阵陈太尉站在那儿，俩眼发直了，吓傻了，所有的威风所有的架子全都没了。瞧了瞧这位张干办，鼻子上的血往下流，这张干办拿那袄袖子一劲直擦，那袖子也给擦红了。再瞧瞧那边那李玉侯，脖领的那护领给薅下来那么一大块在那当啷着，二位这狼狈相就别提了。哎呀，陈太尉瞅着宋江，宋江啊，这事儿得怎么办呢？宋江赶紧跪倒地下，是连连的磕头谢罪。太尉，太尉，您有所不知，刚才从那梁坨上跳下来那个人呐，他是我们梁山上的弟兄，叫黑旋风李逵。这个人生性粗野，他有点疯病。今天呐，他犯了病了，得罪了太尉。太尉，你多多原谅。他要不是有疯病，就再给他一个胆子，他也不敢把皇帝的诏书给撕掉，还望太尉您多多的宽恩。陈太尉这个时候心想，现在我们是在梁山忠义堂里面对着108将这些个强盗首领啊，我们不能再说难听的话，不顺耳的话了。他说那个人有点疯病，谁倒是真的谁倒是假的，我们要再说两句不好听的话， 不定人群里边又蹦出一个有疯病的，再把我们给宰喽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下不了山了。所以陈太尉这阵很识时务，宋江啊，我知道了，现在皇帝的御酒在此，就请大家来共同享受皇帝的赏赐吧。陈太尉这算找一台阶，说喝酒吧，皇上的御酒给送来了，这是犒赏咱们梁山好汉的。宋江听到这里也觉得这是个台阶，宋江赶忙就站起来了。众位弟兄们，你们大家一定要听着，梁山上既然尊崇我宋江为头把金交椅，那么就有按照我们的山规，今天再有违反我们山规者，我们定斩不着。弟兄们，你们听到没有？有些个弟兄就顺口答的，听到了。好，李逵刚才得罪了太尉，他竟敢贸然撕毁了诏书，对李逵咱们事后再加惩处。现在当今圣上给我们送来了十坛御酒，这是圣上对我们的恩赐。众位弟兄，我们打开酒坛，把酒倒在酒海之内，你我弟兄共享圣上的皇恩。宋江一说这句话，旁边马上有人过来，这就起这坛子口，有人把这酒海抬过来了。什么叫酒海呀？这个梁山上啊，自从宋江当了头把金交椅之后，他做了这么一个酒海。所谓的酒海就是挺大的一个酒盆，它可不是那个盆的样式，做得很讲究，用白银打造的。这个酒海里边能装好几十斤酒。做这个玩意儿干什么呢？每逢过年过节喜庆日子，宋江就让把这酒海抬到忠义堂当中，把那酒呢就倒在这酒海里边，旁边呢有一个酒提，这个酒提也是特制的，这一提酒正好是一大碗。梁山好汉讲究是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所以说一人一提酒，一人端着碗就走了。众位弟兄把这个酒碗里边的酒都给打满了之后，共同举碗一饮而尽，说这叫一心酒，又叫同心酒。宋江吩咐把这酒海抬过来，白银的酒海往忠义堂当中一放，旁边有人就把这个御酒的坛子口起了风，打开了，打开这坛子就往酒海里边倒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会儿的功夫往里边倒了有四五坛子酒，这酒海倒了个八分满，酒倒里头了。宋江就说了，众弟兄把酒碗拿来，我们共同饮御酒。每个弟兄手里边都拿了一个碗，这个碗早都准备好了，弟兄拿着碗就挨着个的往这儿走。这儿呢有一个值班的小头目拿着酒提往这碗里边给打酒，一提一碗，一提一碗，别叫积极的，前面的都是好喝酒的，你什么武松啊，鲁智深啊，杨志啊，这李逵最好喝酒，但是李逵没在这儿。那么杨志怎么回来了呢？不光杨志回来了，大刀关胜啊，还有双鞭呼延灼都回来了。他们回来了，李逵怎么没回来？燕青出去了，燕青看着李逵去了，把那三位给气回来了。所以说他们这端着酒碗把这个酒全都给打满了，打满之后，宋江端着酒碗站在前面，面对着众位弟兄。众位弟兄，今日天赐御酒，这是我们弟兄的福分，来，让我们共饮此杯，共沾皇恩雨露。说着话，宋江带头端起碗来，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，他喝下去了。宋江一喝下去，众位弟兄端起碗来一起都喝，这一都喝， 这鲁智深那是喝酒的专家呀，想当初就因为喝酒闯了不少的祸，什么样的酒他可都喝过。鲁智深今儿一喝这个酒，喝下去之后，哎，鲁智深说不对呀，这酒这是御酒啊，这御酒这酒怎么这味儿怎么这么难喝？你想那酒它能好喝吗？那是阮小七在船上给他们重新给调配的，那酒里边有原来的御酒，还有村酿的土白酒，另外还有那水泊梁山上面那个水都舀里头了，那还是酒吗？这个味儿就连一般的村酿白酒都赶不上了。所以鲁智深喝完了这个，这是什么酒啊？啊，鲁智深说了一句，武松在旁边也说，就是啊，这个酒喝着怎么连这村酿白酒都赶不上。这两位敢说话呀，旁边有的弟兄虽然觉得这个酒不怎么样，但是他不说话。宋江把这酒喝下去啊，宋江也有感觉，宋江心想，哎，这个酒这酒不对呀，这是御酒吗？啊，这功夫武松呢端着碗就走到那酒海的跟前，告诉那个小头目，你给我再来一碗，我再品品这酒。那小头目拿那提给武松又来了一碗，鲁智深也过来，给我再来一碗。这小头目给鲁智深又来了一碗，武松端过这碗酒来，咣咣咣喝了半碗，啪，后半碗他泼在地上。这是什么酒啊？这是御酒吗？武松一说这话，那个张干办呢，既吃不记打，他在那儿又说上话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真正的黄蜂御酒，20年的陈酿。武松说什么？这是20年的陈酿？你以为我们这弟兄们都没喝过酒吗？我们是从小喝酒长大了的，这个酒还赶不上我们梁山的村酿土白酒呢。武松一说这句话，鲁智深端那个酒碗他没言语。为什么没言语？鲁智深往自个儿的酒碗里边一看，他发现这酒碗里边有条小鱼儿，一寸多长。鲁智深一看这小鱼儿，鲁智深这气可不大一出来了。鲁智深说，众位众位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可出了新奇事了啊，这可是黄蜂御酒啊，用那位的话说，这是20年的陈酿，这可真是陈酿啊，这陈酿里边把鱼都给酿出来了，看来当今皇上不光是赐给我们御酒，怕我们没有菜，连菜都带来了啊。伸手他往酒碗里边把这小鱼就拿出来了，往高里一举，众位你们看看，就这酒里边还有这么大的一条鱼呢。鲁智深提着这个小鱼这么一晃，哎呦，全场哗然，大家伙议论纷纷，哎呦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，这皇上怎么给我们这么酒，那个拿我们不当人看。这鲁智深当时把这酒夸往地下一倒，啪的一下把酒碗就摔了，转过身来冲着宋江就说，大哥看见没有，皇上根本就没把我们弟兄当人，所谓送来的御酒这是什么酒啊？不知在哪兑了些凉水送到我们这儿来了，这酒里边还带鱼的，这是小瞧我们弟兄，这是招安嘛，这是骂我们来了。大哥要想招安走的话，你去吧，我们不去。说着话鲁智深一转身往外就走，随后跟着有很多人稀里糊涂的往外也够奔。这功夫赤发鬼刘唐向阮氏三雄、浪的白条、张顺等人手指着这几个招安的官员破口大骂，骂了几句之后转身往外走。这功夫阮七爷刚才他那碗里的酒他可没喝，因为他自个儿知道这酒是他配制的，他知道这酒里边什么都有，真正的御酒他在船上都已经喝够了。这些个弟兄这么一骂，这么一吵，这么一闹，往忠义堂外边这么一走，太尉陈宗善心里边可有点没底了。陈宗善在想，哎呀，这怎么弄的， 这御酒里边怎么还出来小鱼了？这个黄蜂御酒不会出错啊！哎呀，这个事儿可就不好说了。哎呀，此处我们不能久待了，这要待长喽，这伙的人到外边三议论两议论，再议论上火来，回来把我们要砸我一顿，那我们可是有苦无处诉啊！陈宗善就盯住了宋江了，他看出来宋江这个人还比较好说话，陈宗善就说：“宋江啊，你看今天这个事儿，我看就这样吧，先到这儿吧，我们是不是该下山了？宋江，你可得保证我们这些人的安全呐。”宋江明白陈宗善的心理，宋江连连的是作揖搭躬啊，哎，太尉，太尉，你放心，有我宋江在，你们几位绝无有闪失差错。这个功夫，宋江就招呼着卢俊义，招呼着军师吴用，以及手下几位将官，保护着这几位官员要下梁山。陈宗善临走的时候，把李逵刚才撕的那些诏书碎片，他拿手划拉了划拉，划拉了一块，捧到一起，带到自己的兜囊之中呢，干什么呀？这诏书撕碎了，回去也得给皇上看看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回去交旨怎么交啊？所以陈宗善把这个撕碎的诏书装好了，这阵脸啊也吓白了，告诉这张干办跟李玉侯：“咱们走吧，啊，咱们走吧。”张干办、李玉侯两个人陪着陈宗善，那两个人现在威风也没了，这就往外走。宋江、卢俊义以及众位将官围着他们往外护送，走出忠义堂，就听远处李逵还在那骂呢，燕青在那还拦着呢。李逵说：“我告诉他们，今后少提招安俩字，要提招安的话，我就把那招安的官员脑袋砍下来，看他们谁敢来。”这陈宗善吓得大气儿不敢哈。宋江一边走一边做解释：“太尉，他是这么回事，这个人呐，他犯上疯病来呀，四五个人都抓不住他，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回去要见了当今圣上，您一定要美言几句，把这个人的这个事情啊，实质情况您向皇帝禀报。”哎，陈宗善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是个疯魔，他是个疯魔。”说着话就来到了金沙滩，到在金沙滩里，三只战船还在那停着呢。宋江又吩咐阮小二、阮小七、浪里白条、张顺要送这几位走。一说这句话，旁边那张干办看见张顺和那阮小七了，张干办就说了：“不行，那大船子他都漏了，你可别再让他送我们了，让他送我们这道上啊不安全。”宋江一看那位张干办提出来了，这阮小七不能送他们，换个人吧，换的是混江龙李俊，另外那个船呢又换了一个，换的是船火张衡。就这样，他们几个人上船之前，这宋江又是再三的道谢。宋江凑到陈宗善的耳朵旁边，低低的声音跟他说：“太尉，实不相瞒跟您说，您回去见了圣上啊，一定要好好的把这情况跟他讲清楚。太尉，您告诉圣上，我们梁山上这些个弟兄都是血性汉子，脾气都非常暴躁，性格比较耿直，皇上只要写上这么三言五语的安抚之言，他们就可能替我们的皇帝到前线上舍生忘死，为国卖命啊！像今天这样的诏书，这样的写法，这些个弟兄是无法接受的。太尉，我想您能够了解宋江我这一片赤诚之心。”陈太尉连连点头：“宋江啊，我了解，我了解，你宋江是个好人，你心怀忠义呀，我一定回到朝中见了圣上，把你这一份心意向当今圣上转达，多谢太尉。”来的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又都上了船了，宋江吩咐他们开船， 船一开，把这些官员又送回到了济州城。船到岸边上，他们下了岸，奔济州，到了济州来见张叔夜。张叔夜一直等着，有人一通禀说陈太尉他们回来了，张叔夜列队迎接，把他们迎接到自己的都监府堂之上。到在府堂上，张叔夜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，一瞧这位陈太尉啊，无精打采，再瞧那张干办呐、啊，眼皮也抹得下来了，尤其是那鼻子根底下还残留着血嘎巴，因为那鼻子出了血了，光擦的这个下半截，上半截还没擦干净。再瞧这位李玉侯，这护领扯下来在那耷拉着，别提多狼狈了。哎呀，张叔夜一看这是怎么的了，让这三位上座之后，张叔夜就说了：“几位大人，此去梁山，降诏之后，梁山上的这些人，他们是怎么样了？”陈宗善把头一点，这些个人呐、啊，真是难以教化的顽石啊！别提了，你看见没有？把张干办鼻子给打流了血了，这位李玉侯衣服给扯了，诏书他们给撕了粉碎，你说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人呢？张叔夜一听，表面上表示一番惊讶，心里边暗自在说：怎么样，我告诉你们了吧，这些个人不是善茬。你瞧那个张干办跟李玉侯，临上山之前撇吃拉嘴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分，这回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。张叔夜说：哎呀，太尉，这样的话那下一步得怎么办呢？下一步怎么办？下一步我们回朝复旨，对当今圣上如实禀报，让圣上拿主意吧。哎呀，这是你们几位受惊了，受惊了，受惊了，倒算不了什么呀，险些把命搭上啊！幸亏宋江这个人呢还可以。哎呀，他手底下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呢？张干办这功夫坐在旁边，老半天才囔不出一句话来。哎，我这鼻子根底下这点血嘎巴，我就不洗了，我也不擦了，我回去，我要让蔡太师看一看，我要让当今圣上瞧一瞧，我们上梁山招安来可不容易。陈太尉说：行了行了，你呀也不必给皇上看了，皇上也没工夫看你这个血嘎巴，干脆洗洗脸，我们准备登城回京。张干办把这个脸洗了洗，李玉侯找了个人把这个护领给缝上。转过天来，这位陈太尉领着张干办和李玉侯，带领着一干来的随行人等，离开了济州，回转东京汴梁。这些个人回到东京汴梁之后，他们先到太师府向蔡京禀报。向蔡京禀报的时候，恰恰太尉高俅也在这里，把上梁山招安的整个过程这么一说，蔡京高俅两个人一听都为之一惊啊。但是他们两个人一听也为之高兴，为什么呢？蔡京跟高俅两个人他不愿意皇帝降旨招安，所以说派了一个张干办，又派了个李玉侯，想让这两个人在招安的过程当中从中作梗，给捣乱，不让招安招成。其实他没想到他们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虽然说招安没有成功，但是他没有想到李逵干把诏书给撕了。蔡京跟高俅两个人互相一递眼色，心中暗想：这回好啊，招安不成就得请皇上发兵剿灭梁山寨。转过天来，八弟徽宗早朝之时，文武百官列立两旁，太尉陈宗善上殿交旨。他一见徽宗皇帝，跪倒丹池，向皇帝诉说此去梁山招安的经过。 当他说到李逵把皇帝的丹招给撕得粉碎的时候，宋徽宗在上面气得脸色都变了。陈太尉说到这里，在他那兜囊里边一伸手，把撕碎的这诏书啊，他就给捧出来了。一捧啊，碎纸屑，陛下，您看，这就是李逵撕的诏书。宋徽宗在上边看看两边的文武大臣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想我大宋国朝自开基立业以来，还没有一个人敢把皇帝的诏书撕成粉碎，这成何体统？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他目无国家，目无天子。这功夫，枢密院使童贯出班贵奏：“陛下，梁山上所谓的108个贼首，本应该就应该捉住诛灭，而现在竟然降旨招安，让他们撕碎诏书，污蔑皇帝，是什么人提出来的这样的主意？陛下，对出这个主意者应该治罪。”童贯一说这句话，宋徽宗心想：是啊，谁出的这主意？吏部尚书崔静。所以宋徽宗往班中一看，崔静，吏部尚书崔静赶忙出班跪倒：陛下，臣在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让我降旨招安！来呀，把崔静押到大理寺审问。